枯藤老树昏鸦，小桥流水人家，古道西风瘦马，夕阳西下断肠人，在天涯。说这么几句定场诗。今天这个故事发生在清朝康熙十二年，苏州这儿住着一个秀才，姓唐，叫唐文海。小伙子很聪明，诗词歌赋无一不精，双手能写梅花篆字。你说琴棋书画对人家来说手到擒来，从小的时候就有神童的美誉，所有人都说这孩子有一天如果说长大了进京赶考必定是状元。一晃唐文海到了18岁了，正好赶上这一年北京城开了科考，规制好了东西，辞别了家人，要进京复试。由打苏州进北京，他得坐船啊，找了这么一个小船，说好了多少钱，到那个点儿，人家在码头上等着他。他归置好自己的东西，带着应用之物上船，赶奔京城。到了船上，往这儿一坐，看了会儿书，这才一抬头，发现这个船上是三个人，一家三口弄这小船啊，现在说叫跑运输。一个老头带着俩孩子，这老头呢50来岁的年纪，俩孩子是一儿一女，儿子稍微大一点，20来岁，姑娘呢也就是18、19左右。爷俩跟这儿摇着船闷头干活，旁边那儿呢坐着这姑娘，那儿摘菜呢，因为跟船上得吃饭啊，姑娘那儿摘菜干活。唐文海无意中一瞧这姑娘，当时就愣住了，把手中的书就放下了，点了点头，人世间竟然有如此美貌的姑娘啊，怎么这么好看呢？别看她只是一个渔家之女，但是从里到外就这股气质非常吸引人。首先说她不俗气啊，人呢不管是好看呢、还是丑啊，气质很主要。看你瞧有的人也挺好看啊，大眼睛双眼皮儿，画的这一脸呐乱七八糟的，跟你说话是俗不可耐，那长得再好看也糟践了。还有的人很一般，哎，但是你要跟他聊会儿天说会儿话，你会觉得这个人很可爱。所以说气质这个东西是非常了不起的啊，这个姑娘就是气质很好，虽然说是渔家之女，但是不俗。跟这儿呢摘菜干活，他可没注意唐文海一直瞧着他，无意中这干着活，这才一抬头，哟，瞧见那秀才看自己，不好意思了，脸腾就红了，赶紧把头低下干活。可是不自觉的呢又抬头偷看了一眼唐文海，怎么回事？唐文海啊也挺精神，小伙子一身的书卷气，小白脸啊，眉毛挺粗，大眼睛漂漂亮亮的，而且来说坐在了船上拿着一本书摇头晃脑，这劲儿 姑娘看着很欣赏，一天到晚接触的都是干活的人，哪容易碰见这么清秀的秀才，所以说自己也不自觉地看了他一眼啊，四目相对，两个人突然间觉得心里有点发慌。感情这个东西是很难说的啊，过去不有那么句话吗，说谁跟谁是一见钟情啊，这是有的。他有的人你说打四岁在一块儿，到八十岁了你瞧我瞧你还不顺眼呢，这没办法的事儿。这个在山东，那在西藏，俩人看一面当天定下来咱结婚吧，这也是有的。所以说人与人之间也是凭缘分。唐文海看罢多时，心里边一劲儿打着小算盘，姑娘真可爱，而且来说很漂亮啊，你看她这个举止动作无论怎么看怎么舒服。今天仔细一瞧，这姑娘打心眼里边是非常的喜爱，可是在船上不方便说啊，人家哥哥也在这儿了，父亲也在这儿了，自己不能如何如何。这一路之上反正是短不了偷看人家，刚开始的时候姑娘还不好意思，但是后来有这么几次呢，一撩眼皮看见他呢，姑娘扑哧还就偷着乐了。唐文海一瞧，呵，我估计人家孩子呀也喜欢我，要不然瞧瞧我能乐吗，是不是？所以说两人有意无意的是眉来眼去，你看我我看你。传到了一个码头这儿啊，姑娘的父亲呢、哥哥呀，俩人下船去买点应用之物。船上没有别人，也就是姑娘跟唐文海。唐秀才看了看姑娘，低头抿着嘴儿乐，姑娘也回头看乐，鼓了下勇气，您瞧您那笑什么呢，啊啊姑娘，你看这么些天了一直在你们家这船上，我还没问呢，你怎么称呼啊？嗨，余家之女，小门小户，干嘛还怎么称呼？有个小名儿，叫桃儿。嘿，这个名字很形象。怎么呢？您琢磨呢？水蜜桃啊，挺白净，而且来说粉不筋儿的，红不筋儿的，而且吃起来啊，又甜又香，很符合啊。这姑娘叫桃儿，让你觉着这名字跟这人对得上，叫别的不好听，姑娘叫什么呀，撇咧，那完了，脸色不定绿成什么样儿。一说叫桃儿，他们还很高兴，哦，叫桃儿。说着话伸手拿手指头在手心上写了一个桃儿，写完之后往嘴边一搁，姑娘乐了，干嘛呀，你还要把我们吃了，哈哈哈哈哈！姑娘，我问你，你还没问我呢。也不用问，谁不知道啊？您是唐秀才？对呀，我是唐秀才。我叫什么呀？哟，那么可不知道。正格子，您叫什么呀？你看看，你得问我呀。你一问不就告诉你了吗？我叫唐文海。哦，唐文海，唐秀才。姑娘点了点头，低下头就干活。唐文海一瞧船上这会儿没有别人，可以多说几句话，左瞧瞧右看看。桃儿今年多大了？啊，我们快十八了。哦，快十八了，呵呵，许配人家了吗？哎呦， 您瞧，您说这叫什么话？您这是念书人，你问这干嘛呀？封建社会，男女授受不亲，啊，你这跟在茶馆似的，一聊天这不成。而且那会儿来说，哪能问人家孩子这个话呀？啊，这问完之后，人家接受不了。唐文海也是仗着船上没人啊，这就算是撒了野了。姑娘低头不语，脸都红了。唐文海一看，你这事儿闹的，没说别的呀，还没来人，打身上拿出一条白的手绢来，啊，挺大块，拿在手里边转了一转，把它转成一个长条，正当中系了一个同心扣，啊，一看没人，哎，扔过去了。整个扔的姑娘脚了旁边，姑娘这干活的瞧见这个了，但是呢没识这茬啊，回过头来还干活。唐秀才很尴尬，看这事闹的，我扔这么一手绢给他，他不识我这茬，我怎么办呢？我过去捡去。人家问我刚才怎么回事，我说我没扔好，捡完之后呢我再扔过去，他再不捡呢，再给我扔了怎么办呢？你看，哎，桃喊了三四声，桃没识这茬，再一回头，坏了，桃的父亲还有哥哥打岸边来了，说话可就到船这儿了。这个玩意儿，人家爷俩一上船，哎，这怎么回事？而且来说，这个手绢还拴着一个同心结呢。这个不是普普通通的一个手绢了，你拴上这个，那就有所指，啊，那是一种表白。我打算跟你啊，哎，同心接力，咱俩啊好。是这个意思，这扔过去，人他爸爸看见怎么说呀？啊，我是打算跟你爸爸，我们俩好，不像话。他自个儿再过去往前去捡也不合适了，因为已经瞧见人家他爸爸要上船了。我这儿站起来被人姑娘脚底夸抓一把拿回来，他爸爸得把我推去。哎呀，这汗就下来了。这桃，哎，哎，大桃。哎，水蜜桃，水蜜桃，我还水蜜桃呢，不是喊什么，还这桃奶奶，那个姑娘低着头，扑哧一下子乐了，耳边像老头的声音传来了，回来喽，呵呵呵呵，你看看买了多少好吃的呀，啊，小唐一瞧，赶紧站起来，哎呦，好，您回来了啊，您买东西去了啊，我买东西去，这不嘛，这儿是个大镇店啊，买点什么呢？咱们路上吃啊，来来，过来过来过来，儿子在后边啊，也拿着很多的菜，这儿回来。唐文海再低头，嗯，手绢没了，呵，心说这挺奇怪，就这一句话的功夫，手绢哪去了呢？嗯，拿眼。看了一眼桃，桃是若无其事啊，转过身接父亲跟哥哥的东西，来，您给我吧，拿过来吧，接过来向前面是安顿摆放，地上没有这手绢啊。唐海心说这奇了怪了，这个啊，可这会儿的心还是噔噔跳，也不敢说别的，这儿做好了，人家那儿起锚，车跳，开船了，船继续往京城的方向走。那会儿来说啊，交通不便，这一走啊，得走些日子了啊。连着又有这么一两天，每天唐文海都找机会多瞧人家姑娘两眼，可有一样，这不能明目张胆的。怎么呢？人家家不乐意啊。竟是偷着，反正有这么两回，他偷着看人家呢， 也突然瞧见这桃啊老偷着看他，一来二去彼此这心里边其实啊就都有了对方。一晃又过去这么三天，这天船可是快到北京了。到哪儿了呢？通州附近，小船拢了岸，桃的父亲跟哥哥下船去买东西，船上又剩这么两个人。唐文海瞧瞧左右没人，桃儿干嘛呀？那手绢呢？没瞧见？不能啊，不能，那我瞧得真真的在你脚底下了，那怎么你爸爸一上船就没有了呢？哼，这要是我爹上船发现那手绢还不得跟你急了？青天白日的你要干嘛呀？我不干嘛，我就想问问你，是你拿走了吗？啊，是你给我的吗？是啊，是我给你的。我给你的，你看你喜欢吗？啊，喜欢又怎么着？不喜欢又怎么着？哎呀，哎呀，姑娘，你看我呀，你呀，他呀，哪这么仨人啊？不是，咱俩人啊，我哎呦喂。念书人挤的都说不出话来了，我有点事儿想跟你说。姑娘也乐了，说吧，什么事儿？我跟你说，我这些日子我也不怎么了，我特别喜欢你。一说这话，姑娘脸腾就红了。哎呦，您别说这什么话，不是，我跟你说啊，我天地良心，我从来没这么喜欢过一个姑娘啊，但是我现在特别喜欢你，我愿意与小姐结为秦晋之好，就是我打算跟你搞对象，我要娶你啊！说了这么句话，姑娘脸红的呀，跟个红布似的。哟，您可别这么说。再一个了，你是念书人，进京赶考，也许您就能当了官了。我呢，无非是一个渔家女，啊，浪迹天涯，哪都去。我怎么能配得上您呢？哎呀，我说桃啊桃啊，我跟你说句实话，我这些日子晚上睡觉我都睡不着，翻过来覆过去的这么想，我喜欢你喜欢的都不行了。嗯，我这样，我想让你嫁给我吧。啊，哎呦呵，好，您别那么信口开河，您这么一说，不是我说是真的，你要说是不愿意，我就扎河里死了。你说他神童也罢，才子也罢，他人都这样，他到这会儿什么都顾不上了，什么叫尊严，哪叫体面啊？说那话算不算都不是这茬，我跳河了吧，转身这脚就往这船帮上要踩，姑娘吓坏了，以为是真的，上前来一把给拦住了。哎呦，你可别去，拿手一拉他这胳膊，唐文海一转身，砰，把姑娘就抱住了。姑娘臊的呀，脸都紫了呀。那个是清朝，那跟现在不一样，走着街上俩二年级的还搂着一块呢，当初可没有。姑娘臊的都不行了，一转身往船舱里边跑。唐文海两步追进去了，一把就把姑娘给包住了，啊，把舱门关上。原文上说这是春风一度。两个人坐在这儿，姑娘很害羞。秀才，你看这叫什么事儿啊？哪有大白天睡觉的道理呀？又何况你这胆子也太大了。倘若我父兄回来，你这让我怎么说呢？哎呀，桃啊，我说了娶你，我是一定得娶你啊！我告诉你，我今生今世非你不娶啊！啊，行啊，反正您想这茬吧啊！ 我今天跟你好，我就是你的人了啊，活是你的人，死也是你的鬼了，你就别忘了你今天说的话就成了。哎，好好，我记着，我记着。哎，赶紧打船舱里边出来，没三分钟，人家老头啊，他哥哥都回来了啊，买了酒，买了菜，买了东西，这儿啊又买了熟肉，弄了这么一大桌子，来吧，啊。这是到了通州，也就到了北京了。咱们这趟活挺好啊，给您一块喝点酒啊，先预祝吧，预祝您这次啊赶考取个好功名。几个人一块儿吃了一顿饭，转过天来，唐文海下了船，临走的时候找一节骨眼儿，偷偷的跟姑娘说：“你等着我，啊。”我这两三天考完了之后我就回来啊，然后我找媒婆求你父亲我娶你。姑娘说行，不过咱说好了，你可得快一点，因为在这儿我们待不了几天，而且像我们这种船上的人家呀，四海漂流哪儿都去，如果说你要不回来找我，这辈子我都不知上哪儿找你去，你可记住了。哎，我知道了。这儿说完之后打船上下来，把自己的东西归置好了，当地又雇了俩人给自个儿拿着铺个卷儿，啊，上贡院那儿准备考试，先找了这么一个客栈，三个大字叫连升殿，一瞧都住满了。为什么住满了？这名字好听，念书人进北京图的是什么呢？也无非是求取功名，恨不得连升三级，所以说都愿意住在连升殿这儿。这儿住好了，安排一切，把手续办完了，就等着考试。到考试的时候是热闹非凡啊，天下的举子都在这儿呢，都要去得一个头名的状元，但是不容易，能进京的举子那都是在当地有一号的了。你想想啊，说这全中国所有念书人都来，那不可能，都是各地层层选拔，最后到京城来统一参加考试。考吧，结果这个卷子来，唐文海很高兴，哈哈哈哈。怎么呢？简单，而且来说和自己之前压的题差不多。那为什么呢？这个之前自己来的时候就想了，会出什么样的题啊，自己拉了个单子，会有这个，可能会有这个啊，有这个不要紧，我得这么写。那是问这个的，那我这么写，自己给自己弄了几个小测验，没想到一进考场一瞧，跟他压那题很接近。哎呀，把唐秀才乐的，这太好了，这个啊，这不是往我手心里边送一个状元吗？提起笔来，刷刷点点，凤舞龙飞，铁画银钩一般写完了，字儿也好，文章也好，速度也快。自己看了看，嗯，不错，挺好啊，看起来金科功名有份。哈哈哈哈，交卷子吧。别人都没写完呢，他写完了啊，而且来说往上一递，当时看卷子考官接过来，了不得呀，嗯，这位这个文才可以说是金科的魁首，都十分的赞许。等着吧，所有的举子考完之后都出了号房，回到自己的客栈去等着消息。哎呀，一天两天大伙儿都盼着。夜里边唐文海睡觉，躺着躺着迷迷糊糊的，就觉得眼巴前这儿祥云笼罩，哎呀，金光护体，这个白云彩呀，蓝天呢，大太阳，呵，怎么这么漂亮？嗯，心里高兴， 就看着吧，就觉着在云彩里边飘飘摇摇来了这么一个人，不认识，但是看穿着打扮是一个做官的人，可是这衣服又不像朝里边的官，而且脸上阵阵的金光。这人到了跟前儿，满脸的微笑，唐文海，说着话拿出一张纸条来。唐文海这迷迷糊糊答应，哦，是，文章出众，金科魁首也。你文章写的太好了，今年这考试你是第一啊，魁首也。哈哈哈哈，这主乐了，唐文海也高兴，哎呀，谢谢，哎呀，太棒了。就这会儿功夫，突然间旁边又过来一个人，穿装打扮也像个天官模样，这主一伸手把前边这个人手里拿那纸条抢过去了，你拿过来吧。哎，怎么了？唐文海干了亏心的事儿了，功名无分，抢过去了。当时唐文海就一愣，原来是南柯一梦醒了，坐在这儿一身冷汗，哎呀，很奇怪，好像是碰见神仙了。那个神仙说我写的不错，卷子搭得非常好，今年这状元肯定是我的，我是跟人还客气呢。就这会儿功夫，突然间又来人啊，把那条抢过去了，说我干了亏心事儿了，功名无分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难道说神仙给我托梦吗？翻过来调过去想这事儿，心里边凉一阵热一阵，又一想，嗨，终归这是做梦，不用想它吧，天亮就发榜了，一看就知道了。等着吧，再睡可睡不着了啊。待了一会儿的功夫，天可就逐渐的亮了。哟，客栈里边这些人都起来了，怎么呢？都是这些赶考的举子啊，张年兄、李年兄啊，张的哥、李的哥，咱们起床啊，咱们瞧榜去。是，哎呀，但愿得进科，我能中状元。那个说啊，是我班说状元，我来个探花也行啊。那时候我来个榜眼也成啊。这个说了，我能考100名我就知足啊。我原来来呀，我都考400多名啊，这回提上考。这都归置完了，所有人都出来一起去看榜，唐文海也在队伍当中，他这个心里边是七上八下，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，看看吧。来到这一瞧，榜已经发了，从上到下一看，哎呀，没有。